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0年10月12号，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继续有两位老朋友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资深生物界科技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呢是10月12号，也正好是哥伦布日。那么现在这几年这个哥伦布日也被一部分人叫做这个，就是叫什么土著，这个土著日，或者叫这个 Indigenous Day 啊，那是因为对这个哥伦布这个人物呢，就是有一些人有不同的看法，就觉得他作为他是带来了这个西方殖民啊。那过去西方历史上说，这个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那么但是在美洲的这个土著啊，就对这点说法就当然很不高兴。但是这个美洲大陆本来一直就在这儿，我们也生活了很多年在这儿，不是被你发现了这个。所以那现在呢，有些地方呢，已经有些机构，它已经不是不把这个哥伦布日当成一个联邦假日。但是我看如果你是联邦雇员的话，好像今天仍然是放假，是不上班是吧？
对，今天路上车少很多。
但是
我说一句啊，
我觉得股市今天还继续开了嘛。
对，我说一句啊，小南。
哎，
我们公司的美国总部，我们公司总部是在欧洲，但是在美国的分公司的总部是在犹他州，所以犹他州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保守的州。
对，
所以我们公司每年这个 Columbus Day 我们都放假。所以虽然我们在华盛顿州，但是我们也一起放假。
OK， 对，我刚才查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他仍然把这个 Columbus Day 列为这个2020年，至少他是列为联邦假日的之一。这个是10月12号，是当年这个是哥伦布在1492年10月12号登陆的这个美洲。当时是，但是后来有人说这个10月12号和现在这个10月12号这个西历啊，这个不完全一样，因为当时他用的是另外一种日历，但是后人为了方便嘛，也就反正就说是10月12号。这个我们正好今天赶上，那么正好借这个机会跟大家说一下。两位嘉宾对这个哥伦布日有什么故事吗？到美国来以后。
倒没有什么故事，只是感觉这个哥伦布日呢，反正是最近以来受到这些近年来吧受到一些极左的美国极左思潮的影响吧，这个把这个哥伦布日的这个味道好像有一些改变吧，不是特别好的一些。这种事情不管怎么样，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为美国这个国家的立国是应该有很大贡献的。我是不是特别理解这些现在社会上有一些人要把这个哥伦布这个当年的这么一个创举，应该说是很壮举，把它给污名化，我觉得不是特别对，不太好。
对，我也觉得是这样。 是这已经是这是历史，已经存在那儿了，而且已经是美国的一个传统了，应该保存下去。
对两位嘉宾的意见我都同意，我觉得现在刚才亚光说这些极左的人，我觉得确实是走得太极端了，就是说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是吧？哥伦布可能有这样那样的各种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现在有些人又说他什么做过什么不好的事儿啊，参加过杀印第安人啊，这个都是他个人作为当时一个人在世界上活动，他可能做过各种各样的事儿，是吧？但是他就像亚光刚才说的，他是开创了就是说欧洲到美洲，就是从欧洲人的角度来说是发现了美洲大陆。这个因为当时他从大西洋出发，往他是意大利人嘛，他是带，但是他是为了西班牙国王来出来探险，寻找新世界。他是往西，就是沿着这个往大西洋，本来是往东到印度啊，东方啊，都是往这个沿着这个，比如说沿着非洲往绕上来，或者穿过这个什么红海这边怎么样？从这个过去我们说的丝绸之路这个方向陆路走。那么他是第一次这个比较官方的是从这个大西洋啊往美洲这边走了，所以为什么会叫印第安人？因为他看到路了，哎，觉得这个让我们到达印度了。所以就叫 Indian， 看见这个岸上的人就说是 Indian。 那么所以我完全同意两位嘉宾的意见，不能割断历史。那就像如果要是这样说的话，那华盛顿作为美国的国父是吧，那他可能当时自己也是可能家里也有奴隶是吧， Jefferson 啊，这些历史人物都是要是放在当时，把当时的这个情况拿到现代，用现代标准来批判的话，那就是没几个好人了。好的，我们言归正传，今天也是美国参议院举行听证会，这个来对川普总统提名的新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啊开始进行听证。两位嘉宾关注这个事儿没有？
有看过这个，一直比较关注这个事情。这个我总的一感觉呢，就是说这是应该影响美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么一件大事情啊，因为这个如果这个巴瑞特啊法官如果被认定为大法官的话，顺利过关的话，那么他在很长一段时间他会在最高法院呢形成一个保守派占多数的这么一个状态，会形成相当长一段时间。其实呢我总感觉这个美国的社会也好啊，中国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有这种现象，这个就是他这个随着他这发展变化呢，一会儿呢偏左一些，一会儿偏右一些啊，就是摆来摆去。这美国更是比较明显了，这个前一段时间前几年都是比较偏左走的比较厉害，然后这些年呢从川普开始来呢，就是大家都愿意回归慢偏右边偏一边嘛，保守这样偏一边。这个其实呢我们可能是就是尤其是我们从中国来的人，很多人觉得好像这个左比较好一些，比较愿意接受啊，就是属于创新，比较就是改革，好像是这么一个说法，都觉得这个保守右是不是一个好的名词。实际上仔细看一看呢，这个人类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稳定发展，跟这个保守的力量，就是比较主张这个稳定这个力量是非常的相关，非常有关系，非常有关系。这个当然了，就是说保守的人并不是说表示一切都是落后，这完全不是那回事情。真正说的比较 conservative， 主要是在一些观念上比较 conservative， 并不是说在行动上比较 conservative， 并不是在这个在具体做事情上非常 conservative， 这完全是两回事情。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个如果这次巴雷特法官被参院通过，正式成为这个第九位大法官以后呢，我觉得这会对美国这个司法体系的发展，对美国社会很多年的发展会有很大影响，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那亚光，我问你，你个人觉得这个 Barrett 被 confirmed， 就是说被参议院批准提名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应该是非常大吧，因为参议院现在是共和党参议院占多数，而且他们已经至少有51票，就是说已经明确表示是会赞成提名这个巴瑞特法官的，所以这个可能性应该非常大。
那么民主党人有什么手段，或者说有什么司法上的这个特殊的程序他们可以启动来阻止这个在大选结果出来之前来阻止参议院通过这个提名呢？
应该是没有。从真正法律的角度讲，应该立场上讲，应该民主党应该没有这种法律的手段或者这个法律的这个基础能够把这个否决到这个提名，不能。那么他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拖延，把这个听证会拖长一些时间。但是好像这个拖延的这个说法呢，也不见得能够成功，因为参议院毕竟现在是共和党占多数，而且共和党意见比较一致的是希望这个大法官，这个巴瑞特法官呢能够获得提名，获得任命，应该是
就是，对对，那就是说所谓拖延，也就是通过程序上的一些手段，是吧？但是参议院的程序的决定又不是由民主党来掌控的，实际上是掌控在这共和党的手里。
参议院议事。或者听证，它是有一套固定的程序的，这个程序当中肯定不能允许，就是说你无限期的拖延下去，这个辩论把这个整个听证会都给耽误下去，这是肯定是不可以的。这个听证会上，从前两位大法官啊，一个是前两位，一位叫那个叫什么，那两位就川普上任以后提名那两位大法官，过程当中看出来，所以那两位大法官在参议院听证的时候，民主党参议员也是坚决反对。我想他们当时也试图使用这种拖延战术，但是好像也没有成功，所以我不觉得这第三次他们能拖延成功，还是不大有可能。另外我想特别说一点，就是这个前一位女的大法官去世以后，民主党很多人在讲说现在这个要提名新大法官要等到新的总统选举产生以后呢再来提名啊。其实这种提名这种要求呢，其实就是非常，应该说是非常的不合道理。因为呢川普作为现任总统，他完全有权可以提名，那么参议院现任的100位参议员完全资质完全够，完全就可以听证，就可以通过，就可以直接任命。从法律上讲的，民主党没有任何理由说我可以就拖出去，这个事情要等到大选以后再进行，没有，从法律上讲完全没有这个法律基础来这么做。
郭阳有什么想法？
有些想法，我就想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左和右的问题，这个确实是这个大法官的这个提名和确认，是跟左和右有关联的。实际上，美国可以说是从1965年吧，好像是，还是64年，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民权运动，当然民权运是好事了，但实际上就开始就是一直比较就偏左了，包括像加州啊、华盛顿州啊、俄勒冈州这些州，最后从80年代、90年代，最后慢慢全都是转变成从红州转成蓝州了，而且呢，再也回不去了。所以实际上美国是在这个20-30年的过程当中是一直在左倾的路上在走，所以呢，作为川普来考虑来想，川普肯定是个趋向于保守派了，他就是想确认今后这四年，这个最高法院是一个是保守派来那个控制的，这是他的想法，所以呢，实际上也有人就说了，他现在应该为了他的提升他的选情，他应该优先讨论这个纾困方案，这样呢。让老百姓拿到钱可能会投他的票，但是川普可能考虑到我是这么想啊，他可能考虑到宁肯输了这个选举，他也要确保今后四年这个美国最高法院是在保守派的这个控制之下，所以呢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他希望能够在选前把这个提名给确认下来，不就通过下来，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 刚才说就说你们俩都谈到说能不能够就是能够成功的把它通过，这个应该说是没问题的。包括像今天格雷汉姆就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雷汉姆他自己都说，他说这个不是，他说可以说共和党全是 yes， 全是通过，民主党可能都是不通过。但是像刚才亚光也说了，共和党人数占优势嘛，所以最终会是通过的。而且呢，他甚至说到这个，他说我认为呢，这个听证会现在这是他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嘛，他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确认巴雷特的听证会，而不是讨论提名谁的这么一个听证会。而且呢，像刚才你们也谈到，就是说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民主党利用一些议事程序啊，或什么拖延这个？但是应该现在好像是现在是四天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听证会，然后是22号就是整个参议院的听证会，然后26号就最后表决了，所以是在大选之前是一定要通过的，是这样的，嗯。
嗯，博洋，你提到说川普宁愿是。你觉得他可能就是宁愿输了这次大选，他也要确保这个最高法院今后4年在这个保守党的控制或者说这个占主导地位？为什么是今后4年呢？
不，就说4年以后又要选了嘛，又要选了嘛，那就又可能没准，比如说他今年他输了，4年以后再选，那可能共和党又回来了。我是这么考虑的。
哦，你说的是白宫是吧？
对对对，我说的是选举，对对对。
OK， 好。
当然了，大法官任命，实际就是总统提名，然后参议院通过都是终身制的嘛，所以这个是非常，所以他共和党一定要通过这个人选的。
对，我刚才查了一下，就是说美国这个大法官从提名到获得参议院confirm 就是认可吧，他一般的平均时间好像是60多天，2个多月。那么我忘了这个川普什么时候提名的，那就是我想算一下这个Ginsburg 大法官去世大概也就是半个月前吧，那去世以后他这马上就提名了20天，我想差不多。那到大选之前要把这事办完的话，就是说差不多不到2个月，确实
不到2个月。
刚才博洋你提到20几号，
26号，
26号，那到这个大选实际上就是1个星期了。那这个
对，
但是对我看专家的评论和我们两位嘉宾的这个意见是差不多的，就是说这个是比较少见的，在这么快的时间内是算是很快，但是是完全有可能的。亚光，你刚才拿了个报纸是什么意思？
我看这报纸啊，就是这报纸上讲到一个事情啊，讲到一个事实，就是说，川普呢在第一任上任刚刚当选总统，还没有开始上任的时候，他找的那个法律顾问，当麦肯，他们就是这个法律白宫的法律顾问，这个人呢就开始跟所有的这些他所熟悉的这些法律体系的当中的一些组织机构就开始着手。第一任命更多的联邦法官，第二呢，对大法官位置一旦出现空缺以后，用什么样的人往上递补，就开始着手考虑这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说这个刚才博洋讲的，我非常同意的观点啊，就是说，川普可能要给自己留有，就是给他自己这一任总统留下很多的印记的话，其中司法体系的这个改革，司法体系的这个印记，恐怕是他早就想好这事。那么刚才这报纸又讲了说，川普在这个现在这第一任期之内，还没完这个时间内，已经任命了200多位联邦法官，联邦法院法官，就是这个 Federal District Judge 任命200多位，这个是比奥巴马时候任命多得多了。奥巴马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是有个说法，我不是记得很准确的，说他这么多年任命的，他八年两任，八年中也没任命那么多啊。当然也是这个，当时那是共和党在参议院总占这个。参议院占主导地位，他把很多，奥巴马想任命的思想比较偏左的那些联邦法官全都挡住。那么最明显的一次就是他在奥巴马任期快第二期任期快结束的时候，这个大法官出现空缺的时候，这个参议院你明确告诉你不可能，我们不会给你安排通过啊，不会通，就是给你通过去，你反正你提什么人我也不通过了，所以那个事情就一直拖下去了。就是他在 奥巴马在最后任期的那差不多一年时间里，想提名一个大法官，联邦大法官，联邦法院大法官的这个奴隶呢，就失败为告终。所以呢，这次呢，他们民主党又提这个，又拿这个作为一个说辞嘛，说你看你奥巴马那时候也是临近他的总统任期快要完的时候啊，你们那时候共和党你们就一直用这借口了，把这拖出去，啊，所以这次为什么不能拖？那当然不能拖了，因为那时候他们拖，他们也合理，就法律上给他们这拖的这个权利。这次呢，他们迅速要采取行动，参议院共和党迅速采取行动，以法律上也给他们这权利，所以都是合法的事情，没有什么两件事情不好比，不可比，啊，所以我就想说，就刚才回应那个博洋刚才那个观点啊，就是说，川普是宁愿在他这个第一任内呢，一定要想办法在他美国的司法体系当中要留下重墨浓彩的一笔。
这个川普这个还是很幸运的，就是说他就任总统四年有三次机会来提名大法官，这个在美国历史上还是非常少见的。刚才亚光你说他前面任命两个嘛，一个是2017年2月他提名这个叫 Gorsuch， 这个是花了65天肯就批准，另外是2018年7月他提名了这个叫卡维诺，这个88天获批准的，那是也是费了不少事儿，我记得当时也是有不少是吧，有不少阻力，但是还是通过了。
对，我插一句啊，小南，
嗯，
就说，川普在这方面还是很有策略的，就是说当时提卡瓦诺的时候呢，也有人考虑，他也考虑了这个艾米，这个巴雷特，但是呢，他还是考虑到可能还是会最后会用上艾米巴雷特的，所以他就把他留到现在了。现在咱们反过来想一下，如果当时是艾米巴雷特上了，就是第二个那个大法官。现在要是轮到卡瓦诺，那卡瓦诺当时的那些所谓性侵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可能这回就会被民主党抓住，这回可能就麻烦了。所以现在呢，现在艾米巴雷特呢，现在非常清楚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民主党真是没有什么可反对的。
对，这个 Barrett 他是就是说他个人资质是特别的无可辩驳，就是我看包括民主党在内，就是两党基本上对他个人的资质啊，这个没有什么，就挑不出什么东西来。我想当年Trump 没有提名他而用了这个 Kavanaugh， 是可能一个是出于对这方面有这个考虑，就是说万一是吧，过两年要用到。
对。
再一个可能也是两年前的时候，这个 Barrett 可能那时候资质还显得更就稍微嫩一点吧，就是说又有两年他就是更显得这个资深一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对， 对， 对，
我今天在什么上读到有一个网友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只要这个 Amy Barrett 的这个提名通过了，他说川普当不当选我都不在乎了。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挺有意思，是吧？
所以即使总统输了，参议院丢了，只要大法官这个提名过了，也可以接受。
对，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影响更深远。
对，
是吧？因为你总统的有些东西，国会还给你挡一挡，然后但是最高法院定下来的就很难改变。是吧？你总统做一个决定，那下一任总统上来，可能我就一个行政命令，可能就给你推翻了。但是最高法院，你看这个，比如说堕胎的这个事儿，是吧？那保守派也是一直想把它推翻，但是多少年了，很难嘛。那么现在民主党方面或者自由派方面担心的这个最高法院就是落到。这个保守派占多数的时候，这个堕胎问题可能也是一大担心的问题，是吧？
对。所以有人甚至说，如果这个提名通过的话，会刺激一些极端的左派要出来投票了。 都有这样的说法。
啊，你就是说极端的左派？那极端左派原来他不投票吗？
反正是因为美国投票率
可能刺激一些原来不太关心政治的人，可能比如说一些妇女，她原来可能觉得不是
在有些极端的有些极端左派，他还认为应该是桑德斯啊，他是所以对拜登也不满意啊，像尤其拜登的表现，实际上也不是很好。
其实就是说，我是感觉就是说，所谓这个保守派的这些观点、政治观点，比较和我们华人传统观念一致，啊，就是说，这之后再说一遍，就是说我感觉保守派的这些观点、政治主张、家庭主张这些什么对这个社会事情的看法，比较接近华人社会主流的这种看法。倒是民主党这些，尤其像刚才波阳、小南你们俩提到，两位提到的这个桑德斯，这个人他主张那些事情，大概都与我们华人的这些传统思想相反，完全相反，基本相反，所以很难让我们觉得他这些想法是正确，他这个做法是正确的。所以我想就再说一句，就是说，虽然说，保守派、传统派这些观点，实际上是跟我们华人的这种这个几千年的这个文化传统是，其实吻合度更高更多。
嗯，我同意啊。这个美国的保守派或者叫传统派的思想，或者说是价值观吧，是吧？其实来自于清教徒的这种啊价值观很多。他这个早期美国的这个就是哥伦布时代，我们说回到哥伦布时代。他们在美国这个立国的时候的一些这个带来的一些价值观，就是跟我们中国传统的像儒家文化的一些价值观确实是非常吻合。
对对，
是吧？自立自强，是吧？家庭，然后不给社会增加麻烦，这个不依靠别人，这个就很多就是说，然后自律，然后自己有什么问题要先从自己这儿找原因，而不是去 blame 别人，去责怪，就是说是社会不好，是系统不好，是他人不好，是富人不好。这个确实跟我们华人是有很大的这个我们的传统价值观有很大的这个吻合的地方啊。
对，包括自我奋斗。
对，是的。那好，我们反正时间也没几天了啊。这个11月3号之前，美国要发生两件大事，美国政治史上，当代政治史上，一个是换总统，啊，也可能不换，就是说选总统啊，准确的说选总统，就是说这个总统或者现总统连任，或者新总统上任。那么再一个就是最高法院这个可能要产生一位新的大法官。然后我们拭目以待吧。这个，哎呀，那我们现在过了广告时间了啊，我们听一段广告。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10月12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资深生物界科技人士李波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 两位嘉宾都是我们老朋友，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就是哥伦布日，还有这个美国现在参议院正在进行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的人选这个认证的问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冠的这个疫情好不好。好像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疫情，这两天从全世界范围看的那个数字在上升啊，是吧？今天我看最新是3804万这个病例，那按照全世界人口78亿吧，78亿算的话，那就基本上是0.5%。换句话说，每200个人中间有一个人已经检测出是阳性或者确诊是新冠，看这个各个国家怎么定义了。博洋是这个意思吗？
对，而且好像是
每200个人中间有一个。
对，所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在他们来看，这个就是很严重了。就是像我听那个谭德赛说，他连用了三个 worse 来说，就说现在这个疫情很糟糕啊，很糟糕，很糟糕啊。他先用了，他这么表达了已经。所以呢，就是说疫情好像是还是比较严重的目前。而且我顺便再说一句啊，就是说以前咱们谈的时候，每次小南你都要问，哎，你们周围有没有人得过这个新冠？
对，
我以前说过，我们公司有一个女孩得了，后来她好了，然后现在就我们组里头又有一个也得了，这是一个男，哎，没有，她还没回来呢，这个是她到这礼拜四，应该是俩礼拜，所以呢，因为联邦政府有规定嘛，只要你得了新冠，你可以有10天可以休假嘛。他现在还没有回来，所以
那状况怎么样呢？
我们上礼拜开会的时候问了一下他，就是有人跟他有保持联系嘛，说他还可以这么说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确实是能够看到周围还是有人得，而且我想说一下，就是说这两个人还都是乌克兰移民。
哦、
乌克兰移民他们比较传统，就是周末一定要去教堂，而且他们俩都是。周末去完教堂以后，可能我不知道他们是星期六啊还是星期天去的，然后星期四就不行了，就星期四下午，哎，就都是回家了，所以大概有4到5天吧，所以新冠就再能体现出来了，所以是这种情况，所以看来还是，像我们都没有得上，因为他被检测出来以后，我们马上给公司里的基本上所有人吧都检测，礼拜五检测了一次。就上礼拜啊，上礼拜五检测了一次，然后上礼拜一检测了一次，然后上礼拜五又检测了一次，所以我们都没有得。其实我跟他真是天天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戴口罩一定，而且我一般戴，我看有的人还把鼻子露出来，我是永远都是戴的，就是完全鼻子和嘴都要罩住，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勤洗手非常重要，我一天可能就是说要洗个没准得有10几次，我就是如果我可以去洗手间去洗手，或者就是因为公司里那个就是那sanitizer哪儿都有嘛，就用那个也洗。就说我觉得这个戴口罩和洗手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哎，博洋很有意思，你说到这个，你刚才提到两个人都是乌克兰裔，我最近也碰到一个人，这是我第一次直接遇到的，就是说他说他得过。这我已经跟他接触了有3-4天了，他才说我是西雅图地区比较早就确诊是，就是阳性的。然后说他太太，然后他太太的妈妈，就他这个老丈母娘，他们都没事儿。就是他说那个老丈母娘呢反应比较严重，当时住院住了几天，就是比较严重的感冒和肺炎症状。现在都没事了。他说我也有抗体，我也没事儿。那个他们也是。他或者是俄国人或者是乌克兰人，因为有的时候你很难那个分清楚嘛。他有时候也不说，他就说啊、哦、他自己说他是俄罗斯人了，那就肯定是俄罗斯人了。
俄罗斯人，
对。所以估计也是因为可能去参加这种像你说这个东正教
对对对，
他们比较虔诚，这个教会活动也比较，
对，
接触可能也比较多。
嗯，
博洋，我有一个问题。
你刚才想说啥？ 保研委
托你说。哎，我要博研委托你，向你请教一下，你这个是生物方面专家，是不是这个说法成立呢？就是说这个病毒呢，新冠病毒呢，随着这个迭代衰减，就是它传播，人之间，人与人之间传播以后呢，越晚期得到这个病毒的人，这个病毒的毒性要比早期的病毒毒性要弱很多，是个这个说法大致正确吗？
应该是有这种说法，主要就是病毒它自己变异，它变异的更能适合在你人体里生存，所以不会被你的免疫系统攻击，应该是从道理来讲是这样。但是我看文章好像说现在检测的结果或者研究的结果并没有发现病毒的这个毒性明显的减弱，但是从道理上来说这应该是正确的。
那是不是可以讲，就是说美国现在比方说 Donald Trump 啊，川普总统得的这个新冠病毒，他身上得的这个毒性要比在武汉的时候的那一时期，武汉那个地方的毒性要小很多，所以他比较快的就治好了。当然现在这个药也比武汉的时期药也不一样，武汉现在药也多出新药多出来了，治疗手段也多了，另外医生的经验也多了，是不是几个因素都有，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现在的病毒就是说没有像这个早期那么毒性那么大，那么杀伤力那么强，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
应该是没有明显的证据，应该是、还是因为治疗的手段和这个药物，还是这两对的经验，对，加上经验三个。就比如说最早是咱们都知道，各地都要求那个叫什么，那氧气机都是都那就好像就呼吸机，对呼吸机，往人体里使劲的打那个氧气，后来发现它实际上它肺泡里它有阻塞，你怎么打也打不进去。哎，后来比如说用很简单的用阿司匹林呐或者什么的，就让它把它那个栓塞给它清除了，你这氧气就进去了。所以就也就是说现在实际上治疗方法还是很大的提高，包括像刚才那个亚光说的什么经验啊什么这些东西，包括像刚才咱们你提到的川普的这个所谓的鸡尾酒疗法的这种这个疫苗，这也都是很新的。
对，所以数据我觉得刚才亚光提到就是说病毒本身是不是在减弱，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它这个一代又一代越往后它就按照这个说法是不是一代不如一代的这个感觉，那人类这个物种会不会也是这样，这个是开玩笑啊。但是数据显示啊、不好，那个博洋你说。
不是，它这个主要就是说病毒它不像咱们个体是可以自我生存的，病毒它必须得寄生，它寄生在你人体里，所以它就趋势是从基因学的那种角度来，它要变得更适应你的，它这个叫什么宿主吧，对，它要适应你这宿主它才能生存下去，所以它有可能变得就是不那么毒性不那么大，不会让你免疫系统识别你，这是道理上的。
换句话说它是要跟这个宿主
共存，
更加和谐一点。
对，
他把宿主都弄死了，他自己就没有宿主了，是不是？
对，
那就换句话说，我们寄生在地球和大自然，我们跟地球和大自然是不是要更和谐一点？我们把大自然弄完掉了，我们也没地方去住了。
没错。
那个，对，我刚才说啊，就是说这个数据本身好像也显示，就是这个虽然案例在大规模增加。因为这个案例增加我觉得是很好理解，就是说基数大了嘛，你的 base 越来越大，那当然你接触的人就这个，而且时间长了很多地方它也比较放松，大家也就是说不是太那么是吧，草木皆兵了，可能就是那就是所以传染的这个肯定这个速度更快，范围更广，但是这个死亡的人数确实下来了，就并没有像过去那么高，就是说它在案例上升的同时死亡的这个总数，你看这个我们这个十月十号这一天啊，一天就是差不多36万吧，
就确诊病例36万，
对，确诊病例36万，九号十号都是35-36万，这个但是这说的是全世界但是这个死亡数量呢， 那三十几万那是最高的，就是比以前都高，比这个新冠爆发的时候那都绝对要高。但是死亡的呢，就是差不多三四千四五千，十月八号比较高六千多，这个远远低于四月份是八千多一天，那个时候，但是而四月份一天的这个新爆发的病例呢，却只有八九万，这个比例就相当的说明
大了。
就觉得亚光刚才提到，那就是说它病毒本身的这个致命性明显下降。如果按照那个比例，那你现在一天三十多万，那你得死多少人？
对，
是吧？
对，
当然，博洋你说的可能是因为治疗方法也在改变，
包括检测，包括检测，
对，检测方法、治疗方法、治疗经验，都在
药物，
对，是的。
我再插一句啊，小南，就是说咱们一直说，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以前我谈过，说我那个儿子他一直踢球，就是只能够练习传球和那个叫什么，叫。传球射门吧，就可以这么说吧。哎，从州长他们老给我们家长汇报嘛，就是一直在跟州长商量嘛。州长最终同意，从下礼拜开始，这些小孩可以踢比赛了，就可以打比赛了。所以说，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疫情也挺严重，但是确实也影响到了生活了，或者工作、学习啊、生活呀，所以也不能永远这样下去。所以，像咱们华盛顿州吧。就是小孩的这种 youth 的这种体育已经开始，应该是可以正式的恢复了。
好像是前两天是 Bellevue School District， Bellevue 学区是说计划是在十一月还是十二月，就是说一二年级可以回校上课。
要收回了，这个小南，这个通
要收回了，
马上收回，马上收回。发的那个通知说的十月二十六号，Kindergarten 二年级就可以回去上学了。十一月七号还是什么样的，就是二年级到五年级小学上学，没有说初中，也没说高中。但是发出去以后呢，马上就收回来了，就是这个，
这家长反对吗？
他倒解释的不是，官方解释不是这么说，家长反对。官方解释呢，说是因为。应该还是不太成熟，这个东西也不应该。这是说十月二十六号，这个 kindergarten 二年级回去上学，到十月七号这个三年级到五年级上学，只是一个方案。他说不应该这么出来，这个方是个方案，并不是一个定下来的东西啊，说只是一个方案，只是一个建议罢了。所以这个就是说，外面传播的时间太早了，完全不成熟。对
，OK，
所以还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有争议哈，关于就是说继续封锁啊，还是完事停止封锁呀，这个还是有争议。
好，行啊，那再看吧，因为我们这个就是说这次疫情对人们的生活啊、工作啊、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啊。这个发展包括对甚至对很多人的这个精神状况都产生太大的影响。现在至少我想2020年我觉得大部分人心理上已经接受了，就是说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是吧？就是说基本上维持现状，逐渐的放松。也可能开过年来2021年大家会觉得哎，新年开始了，是不是我们就把这个2020就是这一页翻过去了。
对，我多说一句，就是说原来一直说比如说疫苗可以在年底或者明年一月份就可以给接种了，但是从两个关键的疫苗公司，一个莫德纳还有一个阿斯利康，他们都一个是停止了，还有一个就说不可能得到明年春天了，这个疫苗，所以还是这种这不是特别乐观，一直到年底吧，就是说，
这个疫苗，这个很多人都是关心的，因为很就是把希望寄托在疫苗上面嘛。
对，
就是说疫苗如果比较有效的出来了，那可能这个我们大家社会就会恢复正常。这个我们待会儿谈。那个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啊，然后我们再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啊，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我们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今天是2020年10月12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另外一位是西雅图资深生物界人士李波阳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疫苗的问题，我刚才也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说美国这个强生公司，就是 Johnson & Johnson，他宣布这个暂停这个疫苗的那个临床试验，因为有一位接受试验的人呢，他这个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这个症状，是所以可能是有点危险吧，他们就暂停了。那博洋，你刚才提到有两家公司，就是说他们的疫苗现在是什么情况？
就是当时最早是咱们谈过，好像一共有6个。就说进入到三期实验，其中有两个是一个像刚才，一个是辉瑞的，还有一个莫德纳，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阿斯利康，就是英国的。所以呢，莫德纳呢，就是他宣布，他的 CEO 宣布说，就是这疫苗就是知道要到明年春天了。然后阿斯利康也是出现有人有严重的反应，所以也是暂停了。所以而且。他们像阿斯利康，他说他的实验就是说范围比较大，包括老年人。再反过来就说呢，像比如说中国的这个疫苗实验，可能他没有就是参加这个疫苗实验的人，他可能没有岁数大的人，所以所以说也就是说，西方的这种疫苗的实验就是临床实验，它更范围更大一些，所以出现问题的几率更大一些，所以也就是说。疫苗要是就是不会那么早的，就是会通过，所以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国内的疫苗不是说已经好像要准备开始接受这个，接受好像要开始就是进入使用了吗？
对，好像是十月多少号？对，那就这月，对，嗯。
而且不是光是要国内大量使用，好像是要到像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推广嘛。那么他们在中国研究的这些疫苗，就是没有碰到类似的困难吗？没有这样的什么，就是临床试验能不好，症状有副作用，很明显副作用，都一切都很顺利，就是这种情况吗？
这一个就是他的信息不是特别公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接受 就是这个疫苗实验的人的范围也还是比较窄，也还是比较窄一些，所以这个，所以这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就并没有在中国的疫苗上并没有那个就是怎么说通过呀，或者怎么着，就是推广啊，并没有这样，所以只是中国自己这么说的。
那俄罗斯是不是说好像疫苗也在，好像已经在使用了？
对，但是他也是就根本没有，他都没有到，好像是没有到第三期实验，但是他就是使用了这个，这跟美国还是欧洲真是不太一样，他必须得经过科学的这种实验结果的最后通过，这才行的。
对，美国要试用一种新的疫苗或者一种新的药，它这个程序好像是比较长，
繁杂，对，嗯，
要求也
繁琐，
高一点，
对，嗯，
对。那就是说，还有一个公司，就是什么开玩笑，就是发音有点像叫什么"人民的希望"，
瑞德西韦，那是药，那是药
是吧？对，
对，嗯，药，这回川普这回病也服用了瑞德西韦、
嗯，
而且据说还是效果
有点
也挺好的，对，而且就是瑞德西韦现在，现就是它还是有效果的，有效果能够缩短住院期，而且减少降低病死率，还这个确实还是有效果的，瑞德西韦。嗯，
好，那希望我们疫苗反正尽早的能够投入使用吧，这样子
对
至少在大众的心理上它有一个安全感了，就是说啊 OK 我们
对对
大不了就打一针，对
对，
虽然民调显示说可能有40%多还是多少，挺高这个比例，我们疫苗出来我们也不接受，我们也不打。
对，
你会去打吗？
我会打，我会打。
眼光呢？
没问题，
我也会打，肯定打总不打好嘛，就是不管怎么样。
那过去你们打这个注射流感那个防疫针吗？
每年都打，
每
年
都打。对，
我
想这是你们的就是习惯了。
对，我是基本没打，我是基本没打。哦、完了，但是呢，今年本来我是准备打来着，因为今年好像说流感非常的，就是一定要注射流感疫苗，这个好多地方都鼓励赶快注射流感疫苗。
嗯、
但是我看了一个资料，我前两天还给别人看来着，很有意思，就是说咱们夏天的时候正好是南半球的冬天，也就是说流感是在。
嗯，
冬天的时候流行的，所以呢南半球正好是冬天，就是8月份7月份的时候。哎，相反就是南半球巴西、澳大利亚好像还有谁，智利什么的，阿根廷这几个国家，它有个图，这个流感基本上可以说就没有流行起来。
嗯，
就是那个跟过去多少年的比例啊，基本上那个图就是一个平的，那个你曲线走的就是一个平的。所以我在想，就是因为所有的人都重视起来了，都戴了口罩了，都洗手了，勤洗手了，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反而就是今年夏天的时候，流感在南半球并没有流行起来。
嗯，
所以这
因为新冠的原因，大家都
对，
包括这个保持距离啊，在家隔离啊，什么这些措施是吧？
对对，
那也挺好的，
挺有意思。嗯，
对对。
那个博洋，我就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怎么看这个说是新冠疫情第二次再流行这个说法，现在好像是都在说这个事情都担心比较多，是会不会第二次再流行？这个、
实际上现在就在第二波嘛，第二波嘛，对，实际上就是说就是在第二波，从9月份开始就天气逐渐变冷。所以这个新冠病毒比较在阴冷潮湿的这环境中生存嘛，所以说现在实际上就是在第二期当中，可以，所以也符合最近就是说疫情又有些扩大呀、上升啊这种情况，实际上现在就是在第二期当中。
嗯，是啊。那么两位嘉宾，你们觉得这个疫情这个第二波或者说是这个疫情的这个继续往上的这个数字的增加，对大选、对川普连任的影响如何？
我想这个影响就是继续上升，就是从现在开始起，到大选的11月3号之内， 之前，在什么新冠确诊的病人数在上升，或者死亡人数在上升，或者在下降也好，啊，我觉得对大选应该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啊，因为我想不会有决定性的因素。另外，从现在开始起到11月3号大选之前，也没有感觉，也没有看出有这个可能性说啊，突然确诊人数大量增加，或者是死亡人数大量增加，这个可能性也不多。但是也没有看出趋势说死亡人数会大量减少，或者染病人数会大量减少，也看不出这个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不会对大选不会有什么，到目前为止从现在情况看不会应该什么明显的影响。
对，我觉得也应该是这样，也应该是这样。但是目前最近我看到，就尤其是川普，得了新冠以后这一个多礼拜吧，到今天可能11天了，12天了，好像是，川普的选情还是挺，就是这个选情还是挺紧的，就是比较焦灼吧，就是实际上是真是不知道最后谁能胜选，
这个是啊，川普确诊新冠之后，以及他出院之后，他又这个在白宫举行活动啊，然后在推特上发了很多东西，这个好像是引发了一些反应，然后这个民调显示就是说他的这个支持率在下降，我不知道亚光你注意到没有？
但是民调从来就没说川普什么好啊。2016年没说过他什么好，现在也不说他怎么好，就我讲的就是说新闻媒体搞的这些民调是这样的，所以很难对这个民调，很难，我觉得我从旁观者讲，我很难从这个民调当中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如果11月3号那天或者11月3号以后的一星期之内，大选一出来一看，和民调结果完全相反，或者完全不一样回事，那这怎么讲呢？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奇怪，我也不觉得奇怪。我觉得这个民调就是说拜登领先川普10个百分点，还两位数的以上的百分点，我觉得这种民调我觉得非常不太可信吧，不太可信。
OK， 是。
我觉得就是说，就刚才小南你说的那个，就是说，比如他出院以后，他马上发了好多推特呀、啊、什么之类的这些东西。我看好像说有人说跟他服用地塞米松就是。有关系，可能刺激他的神经系统兴奋呢，或者什么，可能是药物的一种副作用，倒是，但是我倒是觉得他恢复的还是非常好。实际上他用的那个，那个抗体的那个鸡尾酒疗法，那个实际上恢复的还好像今天他在佛罗里达州竞选，对，就是那个什么，明天又飞到那个宾夕法尼亚州，所以今天好像有视频嘛，他表现的正常了，恢复的其实还是很好的，
是啊，这当初不是 Nancy Pelosi 还提出来说要对这个川普的这个好像精神健康状况做调查，就是说他是不是吃药了？
对，有，对，有没有能力去执政？
受影响了，是啊，那我们这个再过不到有20天吧，还有20天差不多，是吧？那我们就要见证历史了。希望所有的选民有投票这个。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